大家好，我们请一同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今天的家庭祭坛，让我们一同唱诗149首，唱诗149首。我们请一同翻开诗篇的62篇，诗篇62篇，这是一首大卫的诗，让我们一起把这首诗给看过一遍。诗篇62篇1节，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肯动摇。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我的心哪，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在这首诗歌里面可以看见大卫在遭遇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怎么样依靠神来应付这些状况。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大卫怎么样的来判断他的敌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段诗歌所要传达给我们的讯息。那我们现在请一起来看第1和第2节。1和2节，大卫期望他的心可以默默无声等候神，这是因为在人被攻击的时候，遇到很多困境的时候，难免会陷入很多的焦躁不安， 可能也很容易会有很多愤愤不平的时候。所以心如果可以默默无声，这当然表现出对于他所等候的神的一种依靠和相信，因为知道等候神必然会有令人满意的结果，也明白对于神的信靠不会让人失望，所以心才不会焦躁而能够静默无声。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默默无声当成是一个人在自我放弃的时候已经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任何的期望，又或者大卫一个人躲起来生闷气，很像夫妻冷战一样。大卫在此刻呢，并不是这种非常悲观消极的情绪，这都因为他在第一节里面谈到他体认到他的救恩从神而来。他接着在第二节这里呢，就用了三个方式来谈到神对他的意义。神是他的磐石，他的拯救，他的高台。磐石是很坚固的，给人非常牢靠的感觉，而高台呢，所指的是很高的地方，让人可以有更加辽阔的视野，能够更早的去发现周围是否会有一些敌人的存在，所以可以让人更好的来防护自己。这些描绘呢，都让我们非常了解到他怎么去看待神，所以他用了非常灵活也很具体的方式去形容神。这当然也解释了为什么他在第二节这里呢不会动摇。有了神来当做他的靠山，其他的压力打击都不会让他失去了分寸或者手足无措。难怪他在第一节的一开始就谈到他的心默默无声的等候神。当然他在这里呢也强调唯独神符合这些属性，能给他这些保护，这当然也排除了他对于其他东西的依赖，或者说其他的东西绝对不可能像神这样能够给予他这种保护。类似的经文在第五和第六节又再次的出现，当然我们可以留意到里面有一些细节上面的改变。这个重复呢，再加上第四节和第八节都出现的细拉，这可以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呢，一到四节是第一段，五到八节是第二段。那我们现在就把第一段给看完，我们先把焦点放在第三和第四节。第三节里面呢，大卫很像在跟他的敌人讲话一样，他反问他的敌人什么时候才会止住他们当前在做的事。我们从第三节里面就可以看到他的敌人做了什么。他谈到他的敌人群聚起来攻击一个人，要把那个人给毁坏。那大卫也形容了那一个人的处境啊，就像一道歪斜快将倒下的墙壁。像这样的东西其实也不需要一大堆人聚集起来，或许再多一些时间，那一道墙就会自己坍塌下来。为什么一个歪斜的墙壁会引起那么多人联手要来毁坏它呢？那当然我们在这里其实可以看见这些聚集起来的人应该都是一些落井下石的人。在第四节呢，作者就从好像在跟敌人讲话一样，转变到以第三者的角度来谈到这些群聚起来的人。那我们在第四节呢，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到底这些人具体的动作是什么， 那他们上亿就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把那一个快将倒下的人从尊位上给推下去。第四节也谈到这些人，他们喜爱谎话，这个表现在他们口是心非，口蜜腹剑之上。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好像对于那个在尊位的人非常的好，会祝福他，但是心里面呢却是咒诅的。所以看到有机会了就聚集在一起啊，要把在危难当中的人真的给弄倒。所以这些人的落井下石其实防不胜防，因为如果没有办法明察秋毫，根本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我们旁边的支持者，还是躲在我们后面要来刺杀我们的人。当然我们顺着这个一到四节里面的思路，我们一定可以明白第三节里面的那一个被大家攻击，被大家用这种虚晃的方式来对待的人，应该就是大卫自己。当然第四节的这个在尊位上当然也很符合大卫当时的状况，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对他很好，但是其实都是虎视眈眈的，等着大卫倒下，那就会腾出一些让其他的人可以上位的机会。我们先来看第二段，也就是五到八节。那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五和六节其实和一和二节是非常相近的句子，唯一比较明显的差别是第五节这里呢谈到盼望从神而来。像这样子的表达方式当然就是要来表现神可以给救恩，也是盼望，也就是说神可以给人各种各样的好处。在第七节作者又谈到了四样人在作战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所需要的东西，都在乎神。在第八节这里作者勉励当时的众人要时时的依靠神，并且在神面前倾心吐意。所以作者对于神的这些很具体的形容，其实就是希望其他的人可以认识这个神，并且对于神有一颗正确的态度。倾心吐意当然就是全然向神的描绘。在第八节的后半段，当作者谈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的时候，这个我们当然就包括了第八节里面的你们那些众民以及作者本身。在这里除了暗示这个合一的精神，其实当然也是 要来呼应第三和第四节里面的那一些群聚起来的坏人。第八节这里呢，这个作者对于神了解了过后，从神那边得到了这种安定的感觉和力量，他并没有自己独占，他反而愿意跟其他人一起来分享，希望神的这些帮助和保护也可以领到其他的人。这当然和第三第四节里面那些群聚起来又撒谎又笑里藏刀的人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三段，也就是九到十二节。第九节这里呢，他谈到了上下流的人其实都差不多一样，就是用了非常具体的方式来描绘这个状况，就叫他们被放在天平的一端。就算两种人合在一起，还是会被天平另外一端更重的物品 给托起来。
空气的质量当然非常的轻，但是就算是这么轻的空气都可以把这两种人一起给托起，可见这些人他们的虚无没有分量到怎么样的程度。当然第十节或许就可以让我们理解到大卫所要谈的那些虚无的人是怎么样的，当自己情势比人强的时候，当然就有凌辱别人的可能，当然可以靠着强横的力量去抢夺别人的时候，那当然会让人产生骄傲，财务的加增当然也会有类似的效果。但是作者却提醒人千万不要有这三种表现，当然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无的，他们的效果是短暂的，情况势头和机会其实会有很多的变化，并不一定会长存，当然也不会让人为这样而有资格去欺负别人。抢夺而来的物品本来就不属于自己，财宝给人的满足也是有限的。今天很多的人都是因为想要去追求这些东西，而让自己的人生陷入很多的起起落落。十一节里面大卫讲到神说了一次他又听，那他自己又听见两次，像这样子的表达呢，就是用来说明他非常确定这件事情，就是能力属乎神。十二节呢，慈爱也属乎神，原因就是十二节后半段呢，神是照着个人所行的来报应那些人，所以大卫知道那些恶人不会得逞，对于神专心的等候也不会让人失望。所以这整首诗里面可以让我们看到大卫怎么样因着这个信仰能够去应对在他底下的人对他的背叛，也让他为什么愿意跟其他人来分享这个信仰的好处。那现在就让我们好好来想一想，在我们现在的社会当中，我们或多或少也会经历大卫在这里有的处境，特别是现在的时代人情越来越淡薄，人越来越自私。我们平常在职场上，在学校里面，可能都会遇见各种各样对我们虚情假意的人。在公司里面，可能很多的人都抢着要上位，很多的下属可能都会对他们的上司的位置虎视眈眈。那如果我们是主管，我们该怎么样的来跟我们的下属合作呢？他们会不会是我们的高层放在我们身边的奸细呢？他现在对我好，会不会只是想要骗取我的信任，然后代替了我的位置呢？像这种在办公室里面的政治斗争，其实应该是非常普遍的状况。那这些主管呢，如果要为了防备，为了要自保，存着很高的戒心，那要怎么来合作？又或者担心自己被替代，都是选择一些庸碌无能的人，那这个团队也没有办法成就很多的事情。当然不只是上班族，可能很多的学生在就学的阶段就已经可以体会到这些事情了。与一些朋友同学好意的借我们笔记抄，但其实是要骗我们的。或者有些人一直说我没有读啦，我没有读啦，但其实只是希望他的朋友真的被骗没有去读，然后他自己可以考到比较好的分数，在抢那个奖学金的这个路上少一点竞争对手。 这其实只是要让我们看到，在现在这个时代里面，人跟人的相处其实真的会让人焦躁不安。但是大卫的这首诗歌里面让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依靠他而有一颗平静的心，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去面对人世间很多里面的尔虞我诈。再来，如果我们了解到第九和第十节里面所讲的，很多人所追求的东西其实都是虚无的，不值一提，也不长久，那我们当然也不会轻易的陷入这些无穷尽的斗争当中，没有必要的去树立很多的敌人，不被这些东西挑起我们的欲望，没有那么强的得失心，我们就更能够单纯的也欣然的去接受神的安排。当然也不会因为别人的竞争而愤愤不平，那别人取得的一些成就也不会激起我们的醋意，让我们在那里患得患失。但愿我们都能够从这首诗歌里面来得到提醒，而有这个智慧和力量，用这种平常心去面对我们生活里面的这些冲突和斗争。那我们现在就请一起来祷告，求神加添我们力量。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同诵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借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感谢主，我们的家庭祭坛到此，我们再一次的把颂赞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大家平安。